应该是没有问题。好，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接着往下说明。我们在接着讲如说修行供养的哈。那如说修行，当然这个地方所谓修行的话，就是指的是这个一切的戒定慧嘛，这个都是修行哈。如说修行供养。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财供养跟法供养啊，事实上是不二的，所以这个七种的这种行门也可以说是普贤恒愿，也可以说这个七种的行门以这种普贤恒愿的方式来修财供养，好，或者是有其他种种的供养，比如说你这个，就是你同样的供这个香花灯烛，在佛前供香花灯烛，那为什么？然后或者呢，你护持三宝，然后来供养大众。护持大众，供养大众，你为什么这么做？并不完全说只是说你喜欢做，或者是说你这样做觉得高兴而已，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如说修行供养。因为佛陀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说应当修这个供养，那也告诉我们供养有种种的功德，然后也告诉我们供养之后要好好回向，为自己的修行培福，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修供养是很重要的，然后要怎么修。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依着经典里面佛陀的开示，他告诉我们怎么修而去修这个供养。所以呢，这个跟普通的这样单纯的这个供养一枝花，一朵花或一枝香，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因为为什么你这个供养的时候，你是为了如说修行而供养，所以你这个时候你的财供养就跟法供养是不二的。好，这第一个如说修行供养。第二个呢，利益众生供养。好，在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十地品当中，他有段文，他说啊，诸佛出世本为利乐一切众生故。好，这个佛陀他为什么出于世间，然后来为众生说法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呢，你前面第一个你能够如说修行供养之后，好，资历有个基础了，接着更进一步的就应当要利他，好，学习佛陀的利他，那这个时候是更进一步的，好，来修法供养，那也就是修利益众生的供养，好，那随缘随分的来帮助众生，好，或者是以财施，或者是以法施，或者是以无畏施，好，财施，好，比如说有出家众，或者是在家的是个贫穷的人，他们需要财务上的帮忙，我们就尽量帮忙，好，然后呢，法施，好，为他们开示佛法，那使他们得到利益，无畏施，那么有众生心中有的部位，或者有了忧愁，有了烦恼，比如说有的人呢，刚来这个僧团呢，他心中有忧愁，有烦恼，那么我们就布施给他，为他开导，然后呢，使他心中没有忧愁，没有部位，那这个就是无畏施。好，那这一切的不管这些的这个布施或者种种的帮助众生呢，都是属于利益众生。那么这个利益众生当中，就是一种供养，所以称之为利益众生供养。那或者是纵然你今天没有实际上去帮助众生，你今天在做这些这个事情，供养三花灯烛或者供养三宝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为了要利益众生而做，我不只是说为了自己培福，当然为了自己培福是一部分的原因了，另外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我们为了利益众生。那为什么我做这个事情可以利益众生呢？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是护持三宝，做这个香灯，或者是做大疗，或者是做什么事情，那你这样做的话呢，可以使大众师可以安心办道，那这个就是利益众生。好，所以你做这个事情是利益众生，这是最直接的。那第二种间接的，比如说你做这个事情，虽然说对这个大众不见得有直接的帮助，但是呢，你能够把这功德回向给大众，那这个也是利益众生供养，也是属于利益众生。好，比如说你今天做常住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比如说你在佛前供这个香花灯烛这样的工作，表面上是供佛，但是你把这供佛的功德呢，回向给众生。那甚至呢，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拜大悲忏那个供养文一样，观想这个花遍满十方，乃至普熏众生，都能够成佛事，然后敬我来记，我们的普熏众生同入佛智。好，那能够以这样的发心来引导来回向。那这样也是属于利益众生，那你能够利益众生，这个时候诸佛就欢喜，因为诸佛看到你能够利益众生，这刚好满他的愿，因为你的利益众生使更多的众生跟你有缘的众生能够得到度脱，那么诸佛也是欢喜。 那同时因为看到 你能够利益众生， 你接近成佛的路就更进一步了，所以这个诸佛也是欢喜。好，所以你能够这样子利益众生，诸佛欢喜，这个就是对诸佛的一种最好的供养。好，那当然跟前面一样，在财供养当中就可以包括了这个利益众生的供养了，就包含在内了。第三个呢，摄受众生供养，就更进一步的摄受众生。前面只是利益众生，那这个时候更进一步的，你对于众生的解脱啊，有这种责任感。好，前面是随缘随分的，好，这利益众生。这个时候呢，更进一步的，那你不仅利益他，同时呢，你要创造利益他的这个因缘。那这个时候就叫摄受众生。有摄受众生之后呢，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创造未来利益他的这个因缘。所以这个时候更进一步的，对于度化众生啊，如母般的这个有情的这种心量啊，是更加的广大，更加的积极。那所谓摄受众生的这种方式呢，当然很多了哈。那在这个地方举这个《维摩诘经》的一段开示，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摄受众生的方法哈的一部分了哈。然后比如说，他说以摄这个《维摩诘经》的开示，他说哈，以摄这个坚贪，好起檀波罗蜜，以化犯戒起娑婆波罗蜜，以无我法起禅提波罗蜜，以离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罗蜜，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好，这个我说明一下哈。比如说我们讲六个波罗蜜都是为了度众生，好，当然有直接的，好，你比如说你给他财布施，这个就是直接的帮助他。但是另外一个呢，从理上来说呢，哈，事实上你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对众生会有影响。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善业，众生会跟着学，那众生会跟着学的时候，会影响众生，那这个时候就等于在摄受众生，然后来帮助众生得到解脱。比如说，为了摄受坚贪的众生呢，起贪波罗蜜，好，然后就说为了一类的众生，他个性很坚贪，那菩萨呢就常常的行布施，那么透过这行布施的这个法当中得到功德，那得到欢喜心，那得到功德，那使一切坚贪的这个众生呢，看到哎，他布施能够有很大的欢喜心，然后那个身心很安乐，然后呢未来有很多的福报显现，那这个时候那坚贪的众生他就愿意布施，好，那这个时候就是以这个禅波罗蜜来摄这个坚贪的众生。佛法当中会很强调以德服人了，当然为众生开示，甚至训斥众生，这是一个方式，但最重要的还是以德服人。好，你有这样的行为，有这样道德来感化众生，来摄受众生。好，这第一个布施波罗蜜。持戒的呢，以化犯戒起施罗波罗蜜，好，起施波罗蜜。对一类犯戒的这个众生呢，就经菩萨呢，他就精进的来持戒，因为他精进的持戒呢，然后所以呢，众生就能够得到感受到一个持戒的人啊，身心的清净。那同时也可以感觉到一个持戒的人，他那种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清净、慈悲、庄严的相貌，那这种相貌当然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啦。那么这个时候，对一些犯戒的人，他对持戒这个法就有信心，这个比你跟他说啊持戒多么多么的重要啊更有效。好，就像我们看这个清和尚，他固然为众生宣说戒法，但是你看他的这个深夜的这个清净庄严，他的这个慈悲，这个自然就是对众生的一种最好的摄受的一种力量，最好的一种说法的力量了。所以一些犯戒的人，他这个时候就愿意去到那个地方去跟他学戒，然后去那边忏悔，去跟他学戒。好，所以以化犯戒起施罗波罗蜜，然后呢以无我法起禅提波罗蜜，禅提就是精进，精进波罗蜜。那么这个时候众生他不再犯戒了，那么也舍弃坚贪了，他也愿意修行了，甚至愿意精进修行。但是呢，他一般众生他在精进的时候，他是有还是不能够放下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种四相的分别。所以一般的人他如果智慧不够，他在一般一精进下来的时候，他就会第一个叫骄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再来呢就看不起任何人，甚至到最后啊看不起祖师，甚至到最后啊连佛都看不在眼里，他最伟大了。那这个时候呢，菩萨为了度化这类的人，摄受这类的人，以无我法行禅提波罗蜜，菩萨的精进呢，比他还要精进啊，比他，然后呢，不仅比他还要精进， 这个还不够，还没办法折服那一类的人。菩萨除了比他还要精进，事相上做的比他还精进之外，他同时能够跟无我法相应，观察三轮体空，能修的我，那所修的这个法啊，或者是所度的众生，所度的化众生，这一切都不可得。那虽然不可得，但是仍然殷勤的来行这个精进的波罗蜜。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人非常精进，精进之后呢，但是呢，他处于大众当中，仍然是非常的低调，非常的谦虚，啊，非常的含容，然后呢，永远就处于卑下的地位，而且他这种卑下谦虚的这种态度，真的是跟无我的智慧相应，不是说那种装出来的那种，不是说那种用权谋啊，希望得到人家的恭敬，所以说装出一种很谦虚的样子，不是的。那所以呢，那一类精进的人看到，哎，菩萨他能够以无我法来行精进，表现出来就是谦虚、调柔、很自在。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精进，但是他却是不能够放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的这种执着的时候，他实际上修到最后就变成阿修罗。就像那个维大师他说啊，这个佛法修行越精进，这个修罗的果报啊越坚固。为什么？因为他修行精进，他不能够放下我这种人我相，就是跟人家比嘛。你一天拜200拜，我一天拜300拜，超过你。他这个目的啊，不是说为了菩提心，他就是为了跟人家比。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了哈，但是我们都会有夹杂。你今天拜200拜，我就要超过你。那然后你拜300拜，我就拜500拜；你拜500拜，我就拜1000拜，我就要超过你。我们凡夫众生，如果你没有去觉察你的心的时候，你在精进当中都会有这种夹杂这种垃圾般的思想哈。所以让学员我自己的态度就是，我们在精进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不断的去检讨自己的心有没有这样子的不清净的思想。好，然后有这样不清净的思想的时候，你宁可不要哦，你宁可不要在那个地方精进。如果你就说你这个心你没有办法放得下的时候，你宁可放松哦，不要在那个地方用功精进。我宁可这样做，至少没有创造这个阿修罗的这个种子哈。所以说，一个人要是不能够放下无我相，他精进的时候，他自然是身心束缚的，因为你跟他比，永远是比不上人家。每个人的善根，你有你的善根，他有他的善根，你跟他比，你永远是比不完的啦，永远是苦恼，永远是不安的。但是呢，他看到菩萨，他以无我法来修这个精进波罗蜜，他很自在，他不随人家语言转，他也不跟人家比，然后呢，他在大众当中，他也真实的很能够谦虚，能够得到大众的欢喜、大众的爱戴。这个时候呢，那一类精进啊，但是跟阿修罗相应的人、法界相应的人，这个时候就会被摄受了。我知道啊，真正是这样的精进，就会学习菩萨这样的精进，跟无我法相应。因为众生都愿意离苦得乐嘛，他进入精进也是为了离苦得乐嘛，那么他就愿意学习菩萨以无我法的智慧的相应来行精进波罗蜜。好，不对，不好意思，不讲了，这个前提是忍辱了哈。那个我刚刚解释一次下去，以离身心相及毗梨耶，其毗梨耶波罗蜜，好，这个是跳过去的。好，毗梨耶就是精进波罗蜜，就是离身心相哦，来起这个精进波罗蜜。那我们再往前面讲上面那个忍辱波罗蜜，以无我法来行忍辱。好，真正的忍辱不是强忍，好，不是说为了一些目的而强忍。真正的忍辱呢，是跟佛法的般若智慧、空性的智慧也好，慈悲的智慧相应的，好，那尤其是以跟无我的这个智慧相应的。那如果不是这种跟无我智慧相应的这种忍辱啊，事实上啊，到最后都是内伤啊，很辛苦啊，好，那种忍强忍的。所以菩萨呢，为了摄受这类的众生呢，他的忍辱呢，修行忍辱是真正的跟无我法相应。一个人他的忍辱是跟无我法相应，还是强忍，还是他权谋？就像我们看到雍正皇朝啊，他那种忍辱啊，都是跟权谋相应的啊，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啊。真正跟无我法相应的这种忍辱，别人纵然别人践踏他、回辱他，他对众生的这种付出还是一样，还是慈悲的。就像我们讲那个大地菩萨，任何人践踏他也好，那保护大地也好，这个大地呢，他都一样平等的承载万物。所以菩萨真正的跟无我法相应的菩萨，他面对众生的忍辱，真的是跟无我法相应的时候，他对众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平等，不会说哦， 你对我好，你是我的信徒，你是我的眷属，所以呢，我对你啊特别的亲切，特别的慈悲。然后呢，然后你对我不好，你看不起我，然后甚至你侮辱我，所以呢，我也不管你啊，你的死活与我无关。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就不是佛法了。那真正的佛法的这个菩萨呢，他行忍辱的时候，你对他好也好，对他不好也好，他的心中都是平等无二的。好，尤其对他不好的时候，他能够跟无我的智慧相应，所以呢，他虽然表面上在忍辱，事实上他心中没有忍辱的相，所以呢，他仍然能够的慈悲的利益一切的众生，而且是真正打从内心的慈悲利益众生，真正能够跟无我相应的忍辱是这样，所以呢，他能够有这样的功德，所以他就能够摄受一类强忍的众生，能够摄受一类的好那种依的权谋而升起那种忍辱的那种众生，好乃至一大堆。是这种不亲近的动机而心忍辱的众生，好，所以这是以无我法来摄受，好，起这个禅提波罗蜜，好，请这个忍辱波罗蜜。再来呢，下个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一般的人欢喜修禅，好，当然他就没有前面所说这些一大堆粗重的烦恼了，哈，他欢喜修禅，喜欢修止，好，修禅定。那很多人在这个修禅的时候都会落入一种陷阱，就是说他修到最后身心越来越安乐，到最后呢就觉得度众生的事情呢、啊、跟我没关，我就是想，我自己也常常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会越来越想去住深山，越住越高，越住越远最好，然后呢对这种度众生的事情呢、啊、觉得说可有可无，觉得没有这种心态，没有这种心。为什么？因为你在修禅定的时候感觉到身心很安乐，很安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以菩提心相应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随着我们的习气啊，随着习气就是说自己快乐就好了啊，随着自己的我执嘛，那自己快乐就好了。那但是菩萨为了摄受这一类的众生，那这一类众生也是有功德的了哈，所以菩萨他也是一样修这个禅波罗蜜，甚至菩萨的禅波罗蜜的深度呢比这一类众生还要深。当然因为他的菩提心有无我智慧嘛，所以他的禅波罗蜜能够更深。那么也是因为菩萨他有菩提心来修禅波罗蜜，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外貌就是不一样，所表现出来给人的感受啊就是不一样。比如一个人他只是为了自己，他为了自己而修禅的话，最差的人就是结果表现出来就是自私自利。这个人虽然说看起来是很激进，可是你个人看起来是他什么事情都是以他的自利、自己的利益为第一考量，就是说他这样做，他会考量说这样做对我有没有伤害，这样做对我修禅定有没有帮助，有没有伤害，他完全是以自己的利益考量，都是这种自私的人。那么好一点的人，他虽然没有那么自私，但是事实上呢，他那种对众生的心态也是冷漠的。好，所以呢，菩萨他真的以菩提心相应的时候，他今天修禅是为了菩提心，为了成就菩提道，为了度众生，所以才修禅。以这样的这种动机来修禅的话，他表现在外的这种气质啊，这种气度就是不一样。那表现在外气度不一样，那本身他当然他本身也有得到禅波罗蜜的功德，所以他就能够摄受那一类，哦，单着于自乐、自己快乐的，哦，修禅波罗蜜，哦，修禅的这个众生，哦，所以菩提相修禅波罗蜜，然后呢，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好，众生都会学般若，但是学般若不见得就可以称之为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就像世间的很多佛教学者，他也看很多的佛经，他比较啊，这部经典是以什么角？这部经典是主要藏思想，那部经典是法性中的思想，那么另外一部经典是属于阿毗达摩这个小圣的思想。所以说呢，这部经典跟那部经典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等等的，当然这个比较不一定说一定是错啊。古德的也常常做这种比较，做判教，这个不是错，不是说他这个错，错在于说他没有一个宗旨，他不晓得说事实上这一切法都是标月旨，透过这些标月旨，事实上的目的是为了契入佛的一切智。好，所以呢，菩萨他为了摄受这类的众生，他就修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他也是广学种种的法门，然后呢，这位公众的法门都能够汇入一切智，然后一切智呢，然后这个时候他不但能够广泛的学种种的法，同时他这个每个法 都能够 有个会会处，所以呢他每个法跟法法跟法之间呢、啊、都能够互相的圆融，没有障碍，而且圆融没有障碍还不是含糊笼统，而且还是这个个别差别相还是非常分明。我就像智者大师他九旬谈妙啊，九十天当中啊讲这个法啊妙法莲华经好、哦、这五个字好、哦、的那个这个五重玄义，就讲了九十天好、哦、天天讲，讲了九十天，他就将一切的佛法好、哦、分析好、哦、非常的透彻，判教很清楚，判教很清楚之后呢，又能够将每个法这互含互摄的因果关系啊，又讲了那种圆融性啊，又讲得非常的好，好，所以能够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一切智取般若波罗蜜，然后来摄受一切学般若的一些修行人。所以以上所说的，就是以这个菩萨修行六度来摄受众生好的这个方法。好，当然说六度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方法了哈。那这一切都是属于摄受众生。更进一步的，除了利益众生之外呢，对于利益众生这件事情，他有这种承担力。好，不像这个声闻人呐、啊，他觉得说众生随缘可度，没有缘就算就各自用功啊，不是的。菩萨对于度化众生这件事情，他有承担力，啊，因为他认为众生都是如母般的友情嘛，哈。那么既然是过去生的母亲，所以他对众生的这个离苦得乐，他有就不共的这种执着，他也不共的这种承担力。所以呢，他不仅是随缘度众生，他更进一步的要创造这个因缘，所以要摄受众生，好，能够这样摄受众生，就是摄受众生供养，因为你这样所做的符合佛的心意，那也是，那么也是这个。能够使诸佛欢喜，好，所以这个摄受众生供养。那第四个呢，更进一步的带众生故供养，菩萨的心量更加的广大，好，不仅啊自己得到安乐，那么也希望能够发愿，甚至实际上的行为来带一切众生呢来受苦。就像这个譬喻啦，这个菩萨的心就像母亲一样，母亲呢、啊、她不会在乎自己的离苦得乐，好，母亲在照顾小孩子的时候啊。他一定给小孩子吃最好的东西，那小孩子要小婴儿要生病的，这个母亲呢、啊，一定是啊减少自己的睡觉，减少自己的饮这个吃饭的时间，他不眠不休的在旁边照顾小孩子，那小孩子好了为止，然后他完全不会计较说他自己到底是多么的样的辛苦，那么多么样的这个花多少的时间，他不会在乎这个，甚至小孩子在身上拉屎拉尿，拉屎拉尿，这个母亲呢、啊，他也不会有任何的介意。他只是看到这个小孩子啊，这个拉屎拉尿，他赶快要帮他换尿布。他心中所缘的、所在乎的，就只是这个小孩子的离苦得乐，对自己的快乐，他心中看得很淡，甚至完全不在乎。菩萨的心态也是这样，他摄受众生、利益众生，更进一步的，他会发愿带众生来受一切的苦。好，那这个就像八大人间经说，愿带众生受无量苦，然后令助众生毕竟大乐。为什么？因为他观察众生过去生的母亲对他有大恩，那么过去生有大恩，而这个恩还不是一世的，甚至生生世世好几世的因缘，所以呢，因此之故，菩萨用上智慧观察，所以他对这个众生的离苦得乐，他也不共的执着，所以呢，他更进一步的，他希望能够带众生受苦。好，那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叫带众生受苦呢？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这个广摄供养，你做香灯也好，你做香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供养诸佛，那你在供养诸佛当中，事实上也是在修，也是可以说你在为带众生受苦，带众生苦而来修这个广摄供养。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讲就直接来上来说好了哈，你今天做香灯，或者是你做常住的工作很辛苦。你在做这辛苦的工作，你发现说我这样做辛苦的工作，透过我这样的辛苦，我这样的苦，吃点小小的苦，能够使这个大众啊能够安心办道啊。比如说我们佛堂整理的很庄严，我大寮我的菜调配的很好，非常的美味啊，而且非常的健康。好，那或者是我打扫环境，把环境打扫的非常好，那大家在这个地方用看到这个环境就非常舒服啊，因为凡夫心啊总是心随境转啊、哦、这个环境乱，那心也跟着乱啊、哦、那这个环境打扫干干净净的，大家也能够心也能够安定，也能够安心办道。那你虽然在这个做的工作当中啊、哦、觉得很辛苦，但是呢你发心啊、哦、这个带众生苦来供养、哦、 那就来，就是你做这个苦，你受这个苦不是没有代价的，你受这个苦就是在护持大众。那甚至你发心说你修行这一切的做这些事情回向给众生，好，因为你做这些事情都有功德嘛，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那使众生都能够得到利益，那这个也是带众生苦。好，那或者是各位以后有机会做执事，好，做大执事，甚至以后有机会做讲经的法师，一样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碰到种种的障碍，好，或者辛苦，好，辛苦倒无所谓了哈，主要是障碍，好，包括色身的疾病，包括内心的烦恼，包括外在的刺激，好，外在的这个障碍，那么这些都是苦恼的来源。那么碰到这些苦恼的来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当然不要怨天尤人了哈。第二个，你就观想，我这是带众生苦，我这个苦不是没有代价的。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吃的这些苦，使得众生呢，大家能够心中能够趋向佛法，大家能够安心办道，所以我们所受的这些苦，事实上是有意义的。好，甚至一些有加持力的这个大修行人呢，他能够为他弟子背的业，他当然也是要有缘呐，有缘弟子能够背他的业，他弟子啊，他能够为他弟子回向，甚至加持他的弟子，那么使他这个弟子的业能够消除或者暂时不提现行。好，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都是带众生苦供养。所以在那个修行八颂当中啊，他有段文呢，我觉得蛮好的，我在这地方也是念给各位听的哈。他这个就是带众生苦的意思哈。他说，无论直接与间接，愿现利乐于慈母，如母有情诸苦患，我愿暗中自取受。他说，无论是直接与间接，好，用直接的方法也好，间接的方法也好，就像我刚刚讲，直接，比如说你直接做执事，好，做僧团的执事，然后来吃苦，来帮助众生，大家能使大家能够安心办道，这直接的方法，或间接，好，比如说你做一些事情，或者现在大家没有办法得到利益，未来却能够得到利益，或者你间接，比如说你用回向的方法，好，你这样的工作，辛苦的工作，把这功德回向给大众，好，那么这也是一种间接的方法，好，无论直接或者间接呢，愿现利乐于慈母，希望使这个这个慈母，就我们的母亲或者乳母般的友情了哈，那个都能够得到安乐，好，所以下一句说，乳母友情诸苦患，我愿暗中自取受。这两个上下两个是分开来说，第一个愿现利乐于慈母，就是说你第一个要给众生得到安乐，给乳母般的友情得到安乐，好，那么所以说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好好的工作护持大众，这个带众生苦，那么使他们得到安乐，那或者呢是直接的给他们得到安乐，或者你为他们说法，或者是你帮助他们，给他们直接得到这种安乐，好，那么这个是给他们安乐。那下一个相反的呢，带他们受苦，如母有情诸苦患，我愿暗中自取受，就发慈相的心量，如母般的友情，他们这个苦呢，我们发心呢，暗中的私下的不必跟他们说，然后呢能够暗中的自取受，将他们的苦转到我们的身上来，然后他们的祸业苦三障了哈，转到我们的身上来，让我们呢好好的修行，然后回向给他们，让把我们的功德给他们，那么使他们能够得到安乐。好，那这个就是带众生苦供养。好，那刚开始的时候你能力或许不足，但是你不能够没有这种心。好，你刚开始先发心说，我今天做了修了这些事情，好，就说你刚开始没有能力说，我发愿了，把众生苦移到我身上来，我来帮他受。你还没有这个心量，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至少你就这样想，你今天努力的护持大众，努力的护持三宝，护持众生，那这当中所受的苦，你要想说这个是有代价的，而且是我们欢喜的，欢喜去承受的。好，那这样子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事实上你这样做的时候，对众生也会有真实的利益。好，那这个就是带众生苦供养。再来下一个，勤修善根供养。你要能够带众生苦，当然你本身要有堪能性，不是嘴巴讲讲就算了，不然啊，众生苦逼到你身上来的时候，你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扛得住。比如说你今天做僧团的执事，你今天要帮助众生，好，那么现在众生这么难度啊，烦恼那么重，你要帮助他，结果呢，你本身自己的堪能性不够，智慧不够，慈悲不够，反正本身这个念力也不够，各方面条件都不够，结果他请你帮忙的时候，你帮忙一天两天还可以，他帮忙久的时候就厌烦了， 啊，那在帮忙久的时候就感到苦恼了，那这个时候不行了，这样行菩萨道是不行的。所以呢，要行菩萨道的话呢，要培养我们的资粮，包括看人性，包括福德资粮，包括智慧资粮。所以要积极资粮，要培养看人性的话，就叫第五个勤修善根。好，那这个善根就包括做戒定慧的善根，好，包括一些福德资粮，好，包括智慧资粮。啊，那我们勤修善根的目的，好，不只是为了自己得到解脱，更重要的是希望一切众生得到解脱。所以前面的，比如说你修财供养，我今天供养这个在佛前供养三花灯烛，供养三花灯烛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为了勤修善根。就是说透过供养三花灯烛当的这个法当中，好，或者是礼拜，好，这种供养当中，那我希望得到福德之粮，希望得到智慧之粮，那么我希望得到这样资粮之后呢，我以后就能够具足看人性，能够度化一切的如母般的友情。好，这是第五个，好，勤修善根供养。那第六个呢，不舍菩萨业供养。好，这个等于是个总结了，齁，实际上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是属于菩萨道。好，那所谓菩萨道就是包括自利，好，包括利他。好，那这个都是属于菩萨道。当然菩萨道当中自利的目的也是为了利他了，齁，所以从前面的如说修行供养开始，这一切的自利的目的都是为了利他。那这一切的这个菩萨道当中一定会有种种的困难，但是呢，这个中的困难我们不应当弃舍，不包括菩萨业不能够弃舍，包括众生不能够发弃舍的心。好，就像那个《梵王经》，各位都读过《梵王经》都知道嘛，《梵王经》的十重戒当中，哦，这个最重的有十重当中就是有一条心中发起这个弃舍众生的心，哦，这个就属于菩萨的波罗夷罪，菩萨的重罪。也就是说，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当然你今天不见得有能力去度众生，那有能力去行菩萨道，但是你这个度众生的心，或者你这个行菩萨道的这个行为，这些都属于菩萨业了，哈，你是不能够这种心愿是不能够弃舍的。你可以随缘随分的做，好，但是呢，你不能够弃舍这样的心。好，你今天没有能力度众生，最起码你总能够把你分内的事情做好吧？好，你的香灯供养三花灯烛的事情，或者护持大众扫地大寮的事情，好，这一切的事情。你至少你能够做得好，然后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动机是为了修菩萨道而做这些事情的，为了菩萨业而积极资粮而做这些事情的，然后你做这些事情，这对众生就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那虽然这个量不见得很广，但是你所做的这些就都是菩萨业。好，但是你要相反，你要觉得说菩萨业啊是这么样的困难，众生这么样的难度。然后呢，就舍弃的这个菩萨业，啊，那这个就不是这个佛陀啊出世的本意。佛陀出世，他虽然说三圣的法门，但是最终的目的也是希望众生能够成佛，哦，能够行菩萨道，能够成佛。所以呢，我们不应当弃舍菩萨业。好，那这个是一个总结。那以上所说的是属于普贤的这个大恨，接着呢，讲到这个大愿，就是大愿呢，就是不离菩提心供养。这个菩提心呢，啊，好，是不能够舍的，好，不能够离开的，好，不仅不能够舍了，哈，乃至呢，好，不能离开他的。就是你今天做这个事情呢，哈，你应该去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好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为什么我要拜佛？我不是要跟人家争个高下，我是因为菩提心而拜佛的。同样的，为什么我今天要做这个工作，大众的工作？我不是因为常住分配我才做的，也不是因为要这个未来得到这个他人恭敬供养而做的，我只是为了菩提心而做的。就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的动机啊，这个意乐啊，必须很纯正，就是为了完全是为了菩提心而做的。当然有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做护持大众的事情的时候啊，或者护持众生的事情、供养三宝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失念，就包括说有时候你会忘记，就糊里糊涂的做，这个会有的。或者有时候思念，你会夹杂名利心去做。我今天做的事情为什么？为了自己利益的考量。我这样做的话呢，可以积点，可以积点有帮助。然后有了点数之后呢，我可以有更多的放假时间，或者是我可以不用罚出坡。当然我不说这个不好。最后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学院这样做是鼓励大众，但是你的心态不应该只是为了这一点。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为菩提心去做，不管你是。 在学院护持学院到常住护持常住的事情都是一样，我为了菩提心而去做，那我现在因缘这个事情是我该做的，那我就努力的去做，尽我的力量去做，然后呢这个动机是为了菩提心而去做的。然后你能够这样做的话，慢慢的刚开始你十年，刚开始可能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属于十年状态，一边打妄想做，或者一边做一边动机是不成正，夹杂的名利心，夹杂自己的私欲而做。但是呢，慢慢的你思念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好，你常常提醒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了菩提心而去做。就像那个小止观里面讲的这个随力，这个讲到那个力远对境修，他就讲到说，你今天行住坐当中你一行，好，比如说你要去出门去台中，为什么我要去台中？如果是为了放映的事情，我们就不去。那么如果是为了菩提心相应的事情，我们就去。好，那么为跟修道有关的事情，我们就去。那么住，好，那我在这个地方坐下来，好，安住不动。为什么？好，如果是跟放映的事情，我就不做；如果是跟菩提心相应的事情，我们就做。好，所以修行的话呢，就是这样慢慢的，让我们的心越来越细，好，然后越来越相续。好，慢慢把这个打妄想啊，把这种思念的时间呢、啊，把它给缩短。好，那慢慢的让你的心跟菩提心能够相应。好，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先把最一些粗重的发心那、啊、给去掉。我就说，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不要说只是为个人的利益，这种为了个人的利益的这种心态啊，尽量好、哦，第一个先把它去掉，然后慢慢的更提升，能够真的为了菩提心而做这个事情。那么能够这样不离菩提心的话，这个就是一种供养，最好的供养。因为佛他出世的目的就是为了希望众生能够发菩提心，能够成佛道。那所以说呢，能够不离菩提心，来修一些善业，那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供养。好，那这个是讲到丑二的别名，这个怎么样修行法供养的方法。所以同样的财供养跟法供养都是一致的，像不离菩提心，你这个供养香花灯烛也是一样，也是为了菩提心的供养。好，所以你前面的财供养，供养香花灯烛，然后乃至果啊、玉啊一切的财供养的这个动机呢，好，或者是你这个方向引导，就是这七种的法供养作为引导。你这个七种法供养引导的时候，事实上，好，这个财供养跟法供养就是一致的了。好，就是不。不能够分别的了哈。好，别名完了，接着呢讲到子二的正名较量。好，看到这个文，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比法供养因缘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是那由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好，普贤菩萨说，好，告诉善财童子说，善男子，那么如前供养，前的话就讲到这个财供养了哈。香花灯烛啊，这些财供养的这个供养呢，如前供养的这个无量功德，好，就是你供养无量的香花灯烛的这种财供养，好，纯粹财供养而没有法供养在内的话呢，好，这样无重量你做了无量功德呢，比法供养的这个一念的功德，好，这两座比对，好，法供养就是说你如说修行供养呢是不离菩提心供养的一念哦，能够一念跟这样的这七个法相应的这个功德。比起说纯粹法纯粹财供养的功德，这两个做比对，好的话呢，百分不及一。好，当然就是说财供养无量财供养的功德，百分不及这个一念法供养的功德，好，百分不及一，乃至千分不及一，乃至百千俱之那由他分或迦罗分。好，所谓迦罗分就是说这个把这个人啊，这个把这个人的身上一个毛啊，把切成百份，好，那么其中一份就称为这个迦罗分，好，那么算分、数分、欲分，好，优波尼沙陀分，好，优波尼沙陀分翻译成中文的话称为净分，好，这个接近的净，好，净分，好，那优波尼沙陀分，好，总之这些都是一种印度的这种计量单位了，哈，都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计量单位，那这个相比对就是说。这个法供养乃至一念的法供养的功德和这个财供养无量财供养的功德相比对的话，那也是远远比不上的， 远远比不上这个法供养的这个一念的功德的，好，所以一不起意，好，这个完全比不上的。好，接着看到鬼二的这个争势，鬼畜是较量，较量这个财供养跟法供养的这个功德，然后那接着这个争势，争势就是说一个问答，争就是问，势就是回答。那问答说为什么这个财供养比不上，远远比不上法供养呢？看到这个文，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好，为什么呢？为什么财供养远远比不上法供养的原因呢？这边举出几个原因。第一个，因为如来尊重法的原因。好，如来尊重法，所以你行这个法供养，好，当然最是这个如来内心欢喜啊。好，那个如来内心欢喜，所以呢，当然这个，所以说你这个财供养，这个法供养的这个功德就远远就超过财供养的功德。第二个呢，你如说行出生诸佛故，好，这个法是三世诸佛的这个佛母，好，所以呢，所以你法来供养这个佛，好，这个是最随顺于这个佛的这个心的，好，所以说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好，那这个是最。这个是因此是故法供养超过财供养，所以呢，底下结论：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好，则得成就供养如来。那成就供养如来，就是说你能够这样行法供养的话呢，才是成就圆满的这个广修供养的这个法。好，就是说你在修财供养的同时，你同时以这个七种这个普贤恒愿来摄入其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成就圆满的供养如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看有的人哦，同样有的人住山修行很久，有的人出来之后，他的法缘很盛，福报很大；有的人他一样住山很久，出来之后，他的福报呢，却还是没什么福报，法缘还是很差。好，就像那个经典里面讲说，若人应静坐，亦须胜造河沙七宝塔。好，讲到就是说静坐修行的功德啊，远远超过这。财供养的功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他修行的功德，修行是非常有功德。那有的人修行之后，确实没有什么福报。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说他有没有真的成就这个供养三宝的功德。就是说，一样的在山上苦修，一样的在那个地方修供养三宝，但是他心中到底有没有跟这个法供养相应？如果真能够跟法供养相应，从这个七个法嘛，如说修行供养乃是菩提心供养，他通常在山中供养一个很简单的供养，一朵花，一支香，甚至可能连香都没有，那个只是观想的馨香来供养诸佛，但是他心事实上跟法供养相应的话，他像不断的修，就事实上就比我们一般的人世间的人在做世间的善法那个福报来说啊还要大。那一样的，他在山上苦修，但是他只是自己的苦修。很精进的修，但是呢，没有跟七种这个法供养相应的时候，一样的在上苦修，他出来之后就没有什么资粮。所以呢，虽然说我们讲修行的福报很大，但是也不尽然每个人福报就真的很大。就是我们从现实上看到确实如此，有人修行之后还是很努力修行，还是没有什么福报。为什么？因为他心中跟法供养不相应。所以跟法供养不相应，所以呢，他又没有出来利益众生，然后又在上自己。为了自己的快乐而修行，那当然结果他当然修行了很久，那是没有还是没有什么福报。好，那福报没有跟谈不上功德了哈。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好，所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好，先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待来日回向。